不到两个礼拜啊，就是啊圣诞节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些其他的宗派啊，像是天主教以及其他一些基督教啊，有些教派呢都有一个传统，他们会从圣诞节的前的第四个主日开始，像是今年就从十二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二号开始。那在这个几周的日子呢，他们把它称为降临节 Advent。他会在这四个主日崇拜时呢，进行啊点蜡烛啊，读特别的经文啊等等活动。一般华人教会啊，包括我们教会，我们没有这个传统。那我们教会在十二月啊，除了把教会啊布置一下，就安排成人及儿童啊诗班献诗之外，啊，我们没有其他特别安排。其实我们不需要啊等到快到圣诞节时才纪念啊主的诞生。我们在每个主日啊都可以经由诗歌啊经由讲道来宣扬啊，并且感谢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感谢他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现在最终啊不能自拔的人而来到世间。所以我们不是啊一年一次或两次的纪念耶稣，而是呢每天每时我们都可以纪念并且感谢他的作为啊。虽然说是如此啊，但是我们教会在这个礼拜三啊，上个礼拜三的天然团契呢聚会的时候人是应景，所以在最深的是聚会的时候呢，就讨论到圣诞节的意义。那罗一新弟兄啊，他不晓得在不在，他带领的那他是那天晚上带领，他就说呢，圣诞节定在12月25号啊，这不是根据圣经的记载，而是根据教会的传统。其实按照圣经啊，路加福音中记载了，在耶稣诞生的那天晚上，在野地里啊，有牧羊人在夜间啊，按着根刺看守群羊。若是耶稣真是在十二月，在冬天出生，那牧羊人到了晚上，应该不会在寒野的野地里，应该把羊带到羊圈里避寒。这样说来呢，耶稣诞生的日子可能不是在十二月的冬天。总之呢，我们庆祝圣诞节的重点啊，不是十二月二十五号这一个日子，而是呢耶稣基督降生到为人这件事情。那在礼拜三的天然团契的时候呢，有人听了罗一新弟兄的解释之后呢，他就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蛮合理的。他就观察到呢，在美国啊，大家都很热烈的庆祝圣诞节，甚至呢在那一天啊，商店都关门，你要出去啊吃顿饭啊，可能都没有地方吃。然后相比之下呢，在三四月之间的复活节，好像就没有那么多人来庆祝。那这位姐妹就问啊，若是耶稣不是生在十二月二十五号，那为什么在那一天美国有这么多人在庆祝呢？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圣诞节已经世俗化，已经商业化了。在起初啊，耶稣诞生来是上帝赐给人的一礼物，所以呢人们就开始了一个传统啊，就是彼此在这个节气的时候送礼物。但是呢慢慢的这个传统呢变了质，商人为了赚钱就把这个购买礼物的传统推展到就是整个从那个感恩节之后一直到圣诞节，一个长达几乎一个月的购买季节。很多商店呢就是靠这个季节中间的生意呢销售量呢来维持整年的营业。那此外呢，世人又梦想出来一个圣诞老人的童话故事，使得这个节日中所庆祝的对象变得模糊了。加上在年底啊，大家有比较有时间啊，比较有兴致来庆祝，所以圣诞节就渐渐变成一个世俗的欢乐节日。其实对于基督徒而言，复活节与圣诞节同样重要，因为若是没有耶稣诞生，当然就没有复活可谈了。那 那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死了就死了，没有复活，那他的诞生也就没有意义。那新约圣经中啊，有关耶稣复活的教义远多过于有关于耶稣诞生的教义。像是现在我们在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作者保罗就很重视基督的复活，他就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段经文：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耶稣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看到保罗把耶稣基督的死埋葬跟复活看这第一，当然耶稣的诞生为世人带来了盼望，而他的复活给予信徒永生的把握，所以这两个事件两个节日都很重要。好，我们这段时间呢，我们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呢，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个单元，这里呢保罗主要是在回答信徒一个问题，就是呢他们是否可以吃祭过偶像的食物这个问题。那在第八章的最后呢，保罗说若是有信徒看到别的信徒来这吃祭过偶像的肉，他们就会在心中起了怀疑，那保罗他呢就是情愿不吃肉免得这些信徒跌倒。那在第九章呢，保罗继续以他自己为示范，说呢他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别人得到福音的拦阻，就愿意放弃自己呢应该接受教会对他生活供应的权利，他愿意呢将他一切行事为人，甚至说呢他整个生命都陷于传福音的事工。那到了今天第十章，保罗就从他谈自己回到教导哥林多人，他最后的目标呢是要哥林多信徒要避免吃祭过偶像的物。而在今天的经文中呢，他是以历史中呢以色列人的例子来劝哥林多人要远离拜偶像的事。那说到历史，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保罗呢在今天经文中所举的以色列人的例子呢都是在西元前第十五世纪时发生，那对于他当时的读者而言呢，那是在1500年前摩西时代所发生的事。150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那以我们中华民族为例，1500年是什么时候？1500年前还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一般而言，我们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所发生的事情相当陌生要我讲出来，我说魏晋南北朝是什么回事，我可能都讲不出来。但是保罗是用1500年以前的历史来教导哥林多信徒，那呢是因为先前所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呢，深深的与第一世纪的哥林多人有关。那保罗在第一节的开始的时候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我们会奇怪了，保罗居然称那些远古的以色列人为哥林多信徒的祖宗。要知道哥林多信徒中很多人原来都是外邦人，后来信了主以后才成为基督徒，在血缘上他们与西元前第十五世纪的以色列人毫无关系。那为什么保罗要称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为哥林多人的祖宗呢？那等一下我们会从保罗所举的例子中更详细的知道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不过简单的说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新约时代的信徒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你们既属了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从属灵的角度而言呢，属于基督的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既然基督徒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就可以算作基督徒的祖宗了。我们说呢，因为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以及新约时代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就因同是选民而在神的国度中呢彼此有了关系。那保罗在第一节先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什么呢？他接着就讲了一连串的以色列历史中所发生的故事，他似乎假设当时读者都熟悉旧约圣经的背景，他们也听过这些故事，他们听过这个故事，他们才能听懂保罗所说这些故事的真正的意义。那哥林多教会若是犹太人的信徒，那想来他们从小犹太人注重教育，所以他们从小就听过这些旧约故事。但是外邦人信徒他们信主才不久，我们从旧约哥林多前书背景知道，才可能两三年左右，他们信主不久，但他们也显然都知道这些故事，那就很不容易了。我想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主日学刘宝子长老负责主日学的，哥林多教会的主日学一定比我们教会主日学办得成功。因为呢，我不确定我们在座每一位信徒都熟悉保罗所提到的故事。这些故事呢，都是当年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中漂游了40年，在那段时间所发生的故事。你们若是读旧约的出埃及记及民数记，就知道这些故事。而若是你们没有读过，那就建议你们回去很快的把出埃及记跟民数记有关的部分读一遍，否则呢，你很难了解今天的经文在说些什么。那若是你想偷懒不想看读圣经，那美国的好莱坞呢，在60年前把这段故事拍了一部长达3个多小时的电影叫做十诫Ten Commandments。 那美国呢ABC 电视台每年复活节的前后都会把这个电影重播，到了今天到了新年仍是有几百万人收看。那不过你不要等到复活节，你回家以后我相信你在网上也可以找到这部电影。所以呢，若是你回去把十诫这个电影看一看，也许对今天的经文的背景呢就会增加一些了解。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看圣经，因为电影总归是电影，电影中呢会把圣经的内容做些改变，那有些地方呢会有些夸张，有些地方会省略，所以呢还是不要偷懒，自己看圣经比较好。那恩爱团契中呢最近听到有位信主不久的姐妹，她说她以前听到别人提到旧约的故事呢，她就很想从别人那边多听到一点，后来突然觉得为什么总想从别人那边听呢，为什么不自己看呢？于是他就现在呢就开始有顺序的读经了。那出埃及记跟民数记有些部分就像故事书一样一般的生动，你读起来会很有兴趣的。你们当中若是没有读过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人呢今天回去不妨就试一试。那在这些故事中呢，就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很惊险的一幕。是什么一幕呢？就是呢，保罗说呢，他们都在云里海里受洗从云下从海中经过这段故事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14章，那里记载的以色列人在离开了埃及以后，那埃及的法老又后悔了，他后悔呢让他们离开埃及这个决定，他就呢率领军队要去追赶他们，想把他们抓回来重新做奴隶。那时呢以色列人是一大堆人，其中有老有少，他们走得很慢，就所以呢很快的就眼看就要被埃及的军兵追上了。那时候以色列的人呢是扎营在红海旁边， 他们看到前面是海，后有追兵，就很害怕。可是就在这时候，上帝的帮助临到，原来呢，神已经为他们在预备了一个云柱啊，在前面为他们带路。那在这个时候呢，云柱呢就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跟以色列营中间呢，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放光，中夜呢两下不得相近。那神就如此的以云柱保护了以色列人。那神呢就吩咐摩西向海举起他手中的木杖，海中的水呢就立刻神奇的分开了。那以色列人呢就可以下海走干地通过。等到他们都过了海之后呢，神就让埃及啊军兵呢看到啊以色列人过了海，那他们呢就跟着下海去追。啊，这时呢神又要摩西呢再次的举杖，那他在这一举呢，海水就复合，埃及的军兵就淹死了，那以色列人就得到拯救。那保罗呢在下面的第二节说呢，在这个事件中呢，以色列人是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显然呢，保罗呢是把以色列人的这个经历与新约信徒借着受洗归主的仪式连在一起。他是将云及海象征为以色列人与埃及的分离。那相比呢，新约信徒以受洗啊，我们有时候有受洗的典礼，以受洗来见证他们从此与过去的世界分离，与旧生命分离。那下面呢，在第三节跟第四节啊，吃了灵食，喝了灵水，这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40年中的经历。他们在旷野里走，没有食物，那神呢就按时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他们吃，供应了他们40年，一直等到他们进入埃及地，进入迦南地啊之后才停止。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中呢就讲到玛拿这件事，他说玛拿是从天而降，实际上呢是预表那个真正从天而降的粮。是什么粮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是灵食。那至于灵水呢，是指有一次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没有水喝，他们就向摩西抱怨，那摩西呢转而向耶和华祈求，那神呢就叫摩西呢击打磐石，那从磐石里呢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那摩西呢接着照着神的话做了，而以色列人就有水喝了。那保罗呢，哥林多前书这里解释了这段故事的属灵意义。他说，磐石就是随着他们的基督。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所吃的、所喝的，都是随着他们同行的基督所赐予。基督是神的第二个位格。在旧约时代，基督虽然还没有道成肉身，以人的样式活在以色列人当中，但实际上他已经在陪伴他们，与他们同行。这里以色列人所吃喝的灵食跟灵水，也预表了新约的主餐啊，就是我们每个月守的Lord's Supper。但守主餐时，我们所吃的饼就代表基督为我们舍的身体，我们喝的葡萄汁是代表基督的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流。那刚才说过，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中把玛拿比作他自己，而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这里呢把磐石作为基督的预表。当年摩西击打磐石，水就从磐石里涌流出来，那这个画面呢就像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罗马兵丁用刀砸了，那水跟血就从他身上流出来，这两幅图画非常的相似。所以说以色列人所吃所喝的灵食跟灵水， 预表了我们在主餐时候所吃的饼跟所喝的葡萄汁。保罗提到这些以色列的经历呢，是想啊把那个当时的哥林多信徒与1500年以前的以色列人连接在一起，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是同盟神的救赎，他们同有基督与他们同情，他们同有洗礼跟主餐这两个仪式所代表的经历，所以以色列人与哥林多信徒之间的属灵经历，他们的属灵经历呢，真是有相当的连续性。所以当年的以色列人啊，他们所行的恶劣行为，那带来的后果呢，也可以成为哥林多信徒的见解。保罗是他们，叫他们不要重蹈覆辙，不要犯下跟以色列人一样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当年以色列人从神那儿得到了这么多的恩典啊，包括在埃及军兵啊追赶他们的时候，神让云及海成为他们的保处保护。当他们在旷野中行走，缺食物、缺水的时候，神为他们预备食物及水。很难想象保罗居然在下面第五节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其实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多半啊这两个字还是蛮保守的叙述，因为按照民数记的记载，当年出埃及的时候有60多万啊成年的男子，那到了40年之后，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只有两个人，从60万人中间只有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进入了迦南地，其他当初的所有的成年的男子全部在旷野倒闭。这是多么惊人的统计数字。在第六节保罗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这里这些事是指前面1到4节中所提到他们受到神特别的眷顾、特别的恩典的属灵福气。那这些得到福气的人竟然是神不喜欢的人。保罗说这些事都是哥林多信徒的见解，哥林多信徒也得到基督的恩典，他们也受了洗，他们也定期守主餐，但他们要想到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下场是多么可怕，因此他们要谨慎，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贪恋恶事。下面在7到10节中呢，保罗就举了一些贪恋恶事的例子。在7节呢，保罗先举了第一个以色列人啊的例子呢，是他们拜偶像的例子。那他是引用旧约出埃及记啊中间的一段圣经，那里说，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再看这些季节，他们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件事的背景，那这件背景呢，就是那时候以色列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行路，辗转的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西乃山。那有一次呢，摩西就一个人啊上山40天。那这里在那里干什么呢？在那里呢，上帝呢就告诉摩西关于他们后来要设立会幕的事细节。那同时呢，那40天同时呢，在那在山下扎营的以色列人呢，哎，见这个摩西我们的领袖呢，怎么好久不见了，迟迟不下山，40天都过去了还不见的人，他们就以为摩西发生什么事。那百姓没有信心，就强求啊摩西的哥哥亚伦呢做了一个偶像，是用一个金子啊铸造的牛犊，他们呢就向这个偶像来献祭，并且呢就在偶像面前呢，像这里经节所说的吃喝玩乐。那这里上面写的起来玩耍，那在旧约的背景中呢，还不只是普通的欢乐，
而有从事放荡的性行为的含义。那我们说呢，以色列人啊，他们也真是顽固啊，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之前呢，上帝才刚由啊经由呢摩西呢颁布了十诫，那其中第二诫就是严禁他们不可为神设立偶像。如今呢，他们马上明知故犯，表示呢他们根本没有顺服的心。他们拜金牛的结果是呢，神经由摩西惩罚他们，杀了他们当中的3000人。那保罗引用出埃及这段经文呢，是要哥林多信徒不再回去拜偶像。但有趣的是啊，在旧约中呢，关于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例子很多，有很多经文可以用，但是保罗偏偏选了这些经文。那在这些经文中呢，没有提到拜偶像，只提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有些学者呢就认为呢，保罗是因为啊这里的叙述呢与哥林多信徒的实际的情况比较接近。哥林多信徒呢那时可能还没有到拜偶像地步，但他们呢有呢在拜偶像的庙里啊吃喝玩耍的行为。那保罗想告诉他们，任何与偶像有关的行为都有不好的结果，所以他劝告哥林多人最好与偶像呢完全不沾边，以免呢将来越陷越深。好，在第八节呢，保罗提到啊以色列人的第二件罪行啊，这就是记载在民数记第25章，以色列人与外邦女子行淫的事件。上帝呢就为那件事大大的愤怒，在那之难的时降下瘟疫，结果以色列人那是死了2万多人。对于第一世纪的哥林多信徒而言，当那时候在那个异教的神庙里头呢，有很多的庙妓，那跟娼妓行奸的情况呢也很普遍。那一个人若是去了神庙，即使不去拜偶像，就在那边庙里的一个食堂里吃饭，也难免呢会被妓女呢引诱从事不当的性行为。就像当年啊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起来玩耍一样。所以保罗要他们远离拜偶像的神庙。那在第九节，保罗是提到啊，以色列人的第三件罪行就是他们试探神，结果呢就是被蛇所灭。那这是指的民数记第21章中记载，以色列人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那条路非常难走，百姓就开始向神向摩西抱怨。那他们的抱怨呢显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这就是试探神。对于神没有信心就是试探神。那圣经记载呢啊，在民数记他说，于是呢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呢，不但是在这次事件中呢为了路难走而试探神，他们也常常为了没有食物，为了求食物试探神。而保罗警告哥林多人信徒的重点，就是他们不要为了贪恋祭过偶像的食物，觉得啊吃这些东西没有关系的，这些事情无所谓。因此呢啊他们就因为无所谓就试探了神啊，像当初的哥以色列人一样啊。那下面在第十节，保罗提到以色列人的第四件，也就是最后一件恶行，说他们发怨言。那以色列人，我们看旧约圣经的话就知道，在旷野中呢经常的向耶和华及摩西发怨言，导致他最后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死在旷野。那这里提到啊一个灭命的啊，被灭命的所灭，这里呢灭命的应该是指啊，执行神惩罚的天使。那表面上以色列人死亡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得瘟疫而死，有的是被蛇咬死， 那但在幕后执行这个惩罚呢，是神所派的天使。那我们会奇怪，保罗为什么要提到以色列人发怨言的例子呢？可能就是因为呢，哥林多人对于保罗禁止他们吃偶像之物的这个教导，他们觉得很难做到，因此呢，他们就可能在保罗背后发怨言，所以呢，保罗就告诫他们不要如此的做。那总之呢，在第七节到第十节，保罗举了四个以色列人贪恋恶事的例子。这四个例子呢，是拜偶像、行奸淫、试探主，还有发怨言。这些例子呢，都多多少少与吃过祭偶像的食物有关。因此，我们看到保罗之所以提出这几个例子的目的，主要还是劝哥林多信徒要避免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好，在下面第十一节，保罗呢就再次的强调以色列人过去在旷野的经历，这些经历包括神所赐他们的恩典，也包括他们的悖逆，这些事情都是哥林多人的祭戒见解。以色列人得到了各种恩典，但这些福气呢，并不表示他们不会死在旷野，不能进应许之地。同样的，哥林多信徒虽然受了洗礼，也经常在教会里守主餐，但他们还是要谨慎自守，要远离祭过偶像的食物，免得遭遇像以色列人一样因为拜偶像最后落入死在旷野的命运。特别是在十二节提到哥林多信徒当中呢，有些自以为站得稳的人，这些人呢过分自己的救恩稳固，认为参与异教宴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这样一个骄傲自大的人，他们得救本来就有问题。我们说一个人得救是否有把握，不是看他知道多少，看他有多少知识，而是看他对于耶稣基督是否信。这个信呢，就是是否信靠，是否信靠耶稣，是否顺服耶稣基督。一个信基督的人一定是一个顺服基督的人，一个信基督的人一定是一个顺服基督的人，他会远离偶像，专心敬拜侍奉上帝。那到了今天，以色列人经历同样是我们活在第21世纪的信徒的警戒，就像这些经历是当年哥林多信徒的警戒一样。在我们当中，可能少数人，你们有一些亲友是祭祖先是拜偶像的，那我们若是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就会从这些亲友当中呢，他会给我们一些压力，甚至呢会呢，我们会有到底要不要吃祭过祖宗祭过祖先祭过偶像的食物，我们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想，我们生活在北美的信徒，我们大多数人不会有与那个拜偶像的事情有关系。但是呢，我们人会有非物质的看不见的偶像。是什么偶像呢？我听过有人说，任何你在上帝之外非得不可的事，你在上帝之外非得不可的事，这些事呢就是你的偶像。举个例子而言呢，你若想信息耶稣很重要，但是呢你的事业、你的儿女、你的成就更重要，那么这些事情呢，这些东西呢就成为你的偶像。当年的哥林多信徒很难脱离的问题呢，就是是不是要吃祭过偶像的食物。那今天呢，我们也会有各种非物质的偶像不断的在吸引我们。那我承认世上的确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留恋，但是我们要专心把基督放在我们心中的首位， 那其他呢，一切都是次啊、在这都是其次。若是我们把这个次序颠倒了，把这些世上的事取代了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那么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经历就是我们的见解。那我们看了刚才这段经文，是否呢让你也有一个反省的机会呢？在你心中人是站在首位呢，还是有更重要的人或事对你比神更重要？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重新走过以色列人当年走过的路。那讲到这里，我想大家的心情啊，可能有些沉重。你可能在想，哎呀，这是圣诞，庆祝圣诞欢乐的季节，牧师呢，怎么选了这段经文啊，这么负面的经文来讲呢？啊，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呢，最后第十三节啊，是保罗对于信徒的鼓励啊，让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接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那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这段经文，也可能有很多人会背。那这段经节呢，也常被信徒用来在苦难中彼此鼓励。但很多信徒可能在过去没有从上下文来了解这段经文的这节经文的背景。原来保罗是在告诫哥林多信徒不要跟偶像沾边的这个背景之下写下了这节经文。因此这节经文中所说的试探，原来是指上文中所说的关于偶像的诱惑啊，就祭过偶像的之物的诱惑，以及呢，若是你拒绝偶像所带来的压迫，这个压迫是从别人来的。那你们呢，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想象一下当时哥林多信徒的处境啊。假设你现在回到2000年前的哥林多，那首先呢，你可能本来就喜欢吃那个祭过偶像的肉，因为那个肉的味道可能很好。那其次呢，就算你不贪吃，但是你的周围的人，你的上司，工作的上司，以及呢你很多的朋友都是拜偶像的非基督徒，那这当这些上司或朋友请你去吃饭的时候呢，你能怎么办？若是他们要你拜偶像，你可以说啊，我现在已经信了基督了，我不能拜偶像。那这样呢，他们虽然不能了解，但是他还可能尊重你的立场。可是若是他们只是请你们去啊，去或者神庙的食堂里，或者在家里去参加一些没有宗教意味的宴席，你却因为他们在宴席中吃的东西是祭过偶像的肉，你就不去，那他们是不是会对你产生很大的反感呢？你的上司会不会因此呢在工作上不提拔你呢？你的亲友会不会从此将你从族群中撇弃呢？在哥林多的社会环境中，信徒是受到很大的压力，是要与世人妥协的压力。可是妥协的结果就可能是得罪了神，这真是很大的试探。那么信徒应当何去何从呢？保罗在这里是鼓励并且安慰信徒，他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不会抛弃他的子民不管，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给信徒开路，让信徒有能力有力量忍受得住，忍受这些
得住的这些环境的考验。到了今天，我们也会遭到试探，遭到考验。那我以前提过，今年暑假我们回台湾的时候，在台北的教会里遇到一位年轻人，那时候他即将要参加在父母家里所举办的一个祭祖的仪式，那时候他就遇到了，就感到很大的压力。那他的挑战是呢，如何在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呢，他不祭祖，但是呢，他如此的不与亲属妥协，会不会带来他与亲属失去友好的关系呢？这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在那时候，他只有祷告，祈求神来的力量，使他能有勇气不得罪神，那也呢不至于因为他的拒绝拜偶像而与他的家人决裂。那我们相信神会听他的祷告，给他一条出路，像这里经节所讲的。在座弟兄姐妹，你们家中可能没有祭祖这些问题，但是你们的人生中呢，也会遭到周围而来不同的压力，要逼你与环境妥协，而妥协的结果呢，就是得罪神。那我们要知道，在这时候你我都会受到压力，我们的压力可能不同，我们每一个人的压力可能都不同，但是我们同有一位神，他对于你对于我都是信实的，他会帮助你我能够胜过这些试探。那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是以摩西时代以色列人的经历作为哥林多教会信徒的提醒。那我们回顾历史，看到呢，3500年前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中漂流，和2000年前第一世纪的哥林多信徒，以及今天我们都同有一位信实的神，他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他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也赐我们力量能够胜过试探的引诱。因此呢，我们在任何困难中呢，都可以借着祷告来求他赐我们更大的力量，让我们的心亲近他，向着他。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这个庆祝耶稣降生的季节当中，我们再次的要感谢你，顾念我们，你是信实的神，你要拯救我们，你看到我们在最终不能自拔，就差遣的你的儿子耶稣在2000年以前来到世上，后来又在十字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主，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我们圣经，让这次圣经中你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神多么有能力的神，也是多么爱我们的神，愿意为我们而受苦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在圣经中让我们看到过去一些发生的事情，有些是信徒他们在你面前他们坚贞的相信你，也有些是过去的信徒他们离开了你，他们遭遇到很不好的结果，是吧？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有些是我们应该学习跟从，有些是我们学习要避免。就我们感谢你，你赐我们圣经，就求你也赐我们一个更愿意看你的话的、认识你的话语的心，让我们能在我们的信仰能建立在我们这本圣经上，让我们也有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赐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依靠你，让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主你赐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主，
你是信实，你是慈爱，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要唱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第255首，我时刻需要你。
我时刻需要你，救助恩神，谁有肉身似你，素为我心。我寻你，我真寻你，每时刻我寻你，望主随时是恩惠，我来求你，我时刻需要你，与你亲近。魔鬼若来试探，是我的神。我寻你，我怎寻你，每时刻我寻你，望主随时是恩惠，我来救你，我时刻需要你，或忧或乐，主若不与我亲，虚度此生。我寻你，我怎寻你，每时刻我寻你，望主随时是恩惠，我来救你，我时刻需要你，赐我恩典，愿主宝贵应许向我成全。我寻你，我怎寻你，每时刻我寻你，望主随时是恩惠，我来救你。
好，请坐。